今天我们学习善思童子经第七讲。上一次讲到佛告善思童子说，有菩萨行于甚深，有如是相，有如是瑞，有如是行。就是说如果有大菩萨，这个修行大乘，修行的很好的话，很深的话，就会有这样的相。什么样的相呢？是瑞相啊。什么样的瑞相呢？彼等一切诸善丈夫，就是这些菩萨修大乘的，观于世间无有诸法可优劣者。他看世间没有什么法说可以是优可以是劣的，就是没有什么法是好的，什么法是坏的。你想一下，什么情况下可以看诸法，就是一切法呀，都没有好的坏的之分。什么情况下？只有一种情况下，就是在梦中，在幻象，在假象，这里头实际上什么法都没有，这个什么法都是空的情况下呢，这一切法没有好，没有坏可分。因为如果只要你有法，它就有差别，这一切法肯定有差别，有差别它就能分出这个高下，分出优劣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大菩萨他就是看世间一切法呀都是空，所以呢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坏。既见一切诸法平等无有优劣，什么情况下一切诸法是平等的？只有一种情况下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空的情况下，一切法都画等号，都是零。哎，不管你看这个颜色有多大，听这个声音有多小，哎，它都是画等号。为什么呀？都是梦，都是幻，哎，都是泡影，根本就没有那个法，所以一切法平等，无有优劣。如是之以而心不畏，不怖不惊。这就是说，如果一个菩萨学大乘学得好的话，他就看面前一切法都是空，哎，没有高下，没有优劣，全部都平等，哎，不管你是什么法，全是空。知道面前对的是梦境，是幻象，是空的时候，这个菩萨呢，他从来不会感觉到说我害怕了，我吃惊了，我怎么着，他不会有，因为他知道面前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下边呢佛就教我们怎么具体的来观世间法。哎，第一个呢，这个佛说一个你就观想一个，说这一个意思我知道了，说一切诸法都是空，都是平等，我就都知道了，代表下边了。这个代表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始以来啊，我们熏了万法皆有，哎，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万，哎，就是无数的法，我们执着就是有这个有那个。你这些种子啊，它就要生梦。说你怎么让这些种子不生梦？你就得一个一个的对治。哎，你原来熏过什么邪见，现在就得把这个邪见呢说它是邪见，它是错误的，我要改正，我要纠正过来。哎，颜色没有你要纠正，声音没有要纠正，什么山没有，人没有，所有的法你都得对治，它才能让它最后你达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，它才能不生起梦，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。所以这个佛为什么说般若经说六百卷，六百卷就说了一个空字，就是说你面前一切法都是空。哎，说那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说六百卷呢？就是什么这个法那个法，凡夫法，圣者法，包括这个佛假安立的佛法，预安立的佛法，最后都要空掉。所以呢佛是十八空二十空这个反复的讲。现在呢佛就教我们一个一个练习，我们就跟着佛练习一下啊。已经讲了三个了，我们还过一下。第一个佛说断一切诸法， 如是知矣而不惊。什么叫断？断就是原来有，现在看着没有了，这叫断。先有后无为断。说这个什么样的一切法断呢？我们见过无数了，是吧？这个东西有，这个人有，没了。这个东西有，没了。找不着了，坏了。这就叫断。一个东西没有了，原来有，没有了，就叫断。这个看到一个东西没有了，或者看到一个人没有了，我们世间人呐，那惊啊，怖啊，那怕得不得了。原来熏的都是这个种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，他一个是知道他有，再一个他还对他特别喜欢，特别重要。所以呢，那个东西要是没有了，那就吓坏了。这是先说先有后无的一切法，如是知矣而不惊。菩萨呢，看到什么没有了，他也不吃惊，他也不害怕。为什么呀？他知道这是梦，没有那个东西，没有那个人。这都是你种子放出来的一个电影，表示你原来做梦留了什么样的记忆。现在呢，给你把这个也叫果报吧，虚幻的果报，梦中的果报，给你显现出来。有什么可吃惊的呀？你前生留了那样的记忆，这一生就放这样的电影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好多人也是哭啊、闹啊、笑啊、叫啊，也有吓着的。我们一般人就说这个人这入戏太深了，太傻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佛菩萨看我们这个世间的人，不都是看电影在那吓叫吓坏了的吗？所以呢，真正的菩萨，所以这个你得学很多的经，学很多的论，把这个面前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真相，确实搞清楚了，毫不动摇，毫不怀疑，明明白白知道面前就是梦，你才能做到怎么样不惊。所以上边佛说有菩萨行于甚深，就是说你得学法，得学懂，得学得多，学到这个相当深的程度，你才能不惊不怖。然后呢，佛相反的情况说不断一切诸法，说我今天有明天还有，如是知矣而不怖。说这个一个东西没了会惊怖，说那个没有有，就是说他有还是有，这惊什么怖啊？害怕，他希望这个东西没有，可是呢还有，这他就害怕了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二句，有一切诸法，是指的这个我们认为有的一切法。我们认为有的一切法，就是人法了。如是知矣而不惊，说有的法这个怎么会惊，怎么会畏呢？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是惊，我们是畏的。只要你一发现它有，我们就傻了。无一切诸法如是知矣而不畏。说没有的东西，这个一切法，我们分别梦中法，不就是说这个有那个没有，是吧？不管看见这个有还是看见这个没有，知道这个没有，都不惊不怖。因为呢，有的人有这个惊怖，有的人没这个惊怖。就好像这个我说好多科学家研究，像数学家建立了一个数学大厦，他认为这是很完美的。结果呢，历史上发生过几次数学危机，发现数学建立不起来，里头根本就不是真理，自相矛盾，很多这个问题解决不了，就是他以为自己研究的是真理，结果呢发现呢不是真理。这就是无一切法，原来以为数学是真理，这个后来发现呢没有数学这个真理，结果呢就自杀，就害怕了。就是感觉世界上没有真实了。他说世界上这个你猜这个世界是什么，有可能你猜不对。他说我用这个数学呢，这建立的非常精密的，这肯定是真理。 结果发现也说不通，那个数学由你人随便建呀，你是几进位，你是怎么个原理，完全由你自己这个规定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建立发现还是建立不起来。聚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精，散一切诸法如是知也。这个也好理解，就是观想什么呢？有东西聚合了就出现了，是吧？因缘聚合就出现的一切法。哎，有的人一看原来没有这个东西，一看出现了害怕了。哎，有的人呢有这个东西，一看没了散。所以这些就是实际上还是面前这个法的变化，是吧？变化就是一个生一个灭，是吧？一个有一个无，一个聚一个散，换了一个词儿。实际上呢就是看我们世间呢，你执着有一切法，这一切法呢都是在变化的。哎，这一变我们就害怕了。哎，有的呢是不变我们害怕，哎，各种的害怕，只要你执着有，那就有烦恼有痛苦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这个学新的。和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精，就是合起来的一切法，我们现在好多法都正在合，是吧？哎，有的呢我们就怕这个合，怕这个因缘聚合，怕这件事出现。哎，菩萨为什么不惊不怖呢？他知道这是梦幻，所以我说这个如梦观啊非常好。你实在这个道理，因为学的不熟练，实在这个道理一时缓不过劲来，想不起来，你就直接用如梦观。哎，这个东西出现了啊，这个对我很不利，害怕了。哎，比如出现了一个老虎，出现了一个狮子，害怕了。哎，那怎么会不惊不怖呢？哎，你知道有它肯定惊怖。哎，就是知道这是梦幻。有的时候梦幻说那老虎它也吃我呀。你如果真的是相信面前是梦幻的话，你想一下，真的相信是梦幻的话，吃跟不吃没有区别，就是原来的记忆放的一个电影。吃了你就是说没有老虎，没有你，没有这些事情，仅仅是心里的胶片在放电影。哎，你的这个心永远在，永远不中断的，永远在运行，永远在这个你像那个，我就说你搜那个濒死体验的那些事例，你就发现人根本就没有死，人整个死的过程跟这个最后又抢救过来回的过程，那个意识一刹那都没中断。哎，而且是他所谓的就是人间说这个人死了的时候，判断他已经这个死了的时候，他反而是什么呀，他的意识进入了就是没有痛苦，没有非常安详，非常爱，非常这个美的境界。所以就是说来说去呢，还是你要就是这个大乘佛法呀，就是要入门。哎，说我现在入不了门，入不了门，你先知道那个门是什么。大乘佛法的门就是空门。哎，三解脱门第一门就是空门。你先入空门，你先知道啊，佛确实告诉我们面前是梦幻泡影，确实佛告诉我们啊，面前就是一点法都没有，就是空。先相信佛说的空是真是空，佛说如梦是真的是梦，哎，跟梦无二无别。你看得多了，你就知道佛真的是这个意思。先知道佛的意思，我们不是教给大家说，读懂一切经的钥匙什么呀？三自性。哎，具体说就是唯识无境。你先多学，先看佛说的是不是唯识无境。哎，先看明白这个。你这知道佛说的这个一切经核心就是说唯识无境四个字的话，你就这个能看懂经了。哎，知道佛确实说的唯识无境。然后呢你再多学，慢慢你再说他为什么是唯有实呢，他为什么没有心外没法呢，你看他今天这样说那样说，这个角度那个角度，哎，这样举例那样比方，你学的多了就听明白了。哎，这个世界上真相就是唯有心。哎，心外呢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没有的。你这样学到甚深程度，学到这个 圣解，学到坚信的时候，你看见什么出现，什么和合，你也不会惊，不会怖了。哎，你看见出现什么，就是变出来什么，也不惊怖了。不和合的一切法，你也不惊怖了。哎，那就是你这个时候着急，非要让他这个东西出现，他就不出现，那急了是吧？害怕了。出现东任何法，一切法不这个害怕，哎，不出现也不害怕。下边一个，嫌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惊，不嫌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无畏。嫌就是讨厌，哎，想远离，就是见了他就不喜欢，见了这个甚至呢要惊怖要害怕。哎，你害怕的惊怖的，不喜欢的恶心的那些法，哎，你知如是知矣。什么叫如是知矣啊？像这样知道之后，像什么样知道之后啊，就是你凡夫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是平等的，都是梦幻，都是没有的。像这样知道之后，你才不惊。哎，不嫌一切法，那就是说你不讨厌的，哎，你喜欢的，哎，一切法知矣，也不惊怖怖。哎，也就是说你喜欢的不喜欢的，哎，有的人说喜欢还惊怖啊，喜欢那个笑死人，吓，就是叫这个高兴死人的，历史上记载也多的是，是不是啊？太高兴了，哎，完蛋了。思念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惊，不思念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畏。什么叫思念一切诸法？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思念的法，是吧？各种法，你我们人脑袋也不大，你思念不了多少东西，想这个就想不了别的。哎，每个人有自己思念的人，思念的物，哎，有不思念的，不思念的那就是不愿意这个想。但是呢，你不思念的法呢，你不愿意想，哎，它就出现，就忘不了，就在那儿烦你吓你。哎，思念的呢，它就这个担忧，它就不像你思念的那样，这个没那个理想，是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那个前生前前生中留的记忆，哎，就是那样的显现。不管它怎么显现，都知道什么呀？就是记忆放的电影，哎，不惊不怖。所以呢，核心就是一个，你知道面前一切法空，你就不会惊怖，是吧？这样我们后边就快一点啊。造作一切诸法，就是你自己造作，哎，你自己这个想达到什么目的的一切法，哎，不惊不怖。造作能达到目的当然好，达不到目的你就害怕。哎，不造作的一切法，你不想让它这个出，但是呢就在你面前出。哎，你不想弄成这个样，它就弄成那个样。哎，境界一切诸法，就是这境界什么境界，境界多了是吧？哎，那个真的境界，哎，有的人到了什么地方害怕是吧，吃惊。就自己在屋里想，看看电影，看手机，读诗读小说，或者就是自己在那胡思乱想，那也叫境界。哎，想着想着自己就惊怖了。境界一切诸法，非境界一切诸法，哎，不是你那个体验的一切法也不害怕。欢喜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惊。哎，喜欢的，喜欢的刚才也说了，喜欢的也能把你吓着。非喜欢一切诸法，不喜欢的也能让你惊怖。这是凡夫，不学佛的，不知道这个真相的，不知道真理的。但是这个知道真相知道真理的菩萨呢，那就是无所谓，没有能够让他吃惊害怕的东西。这个好好学，你看这个大家接触僧人就一般就有这个感觉，甭管这个僧人是就是有没有是什么经历吧， 僧人就比这个居士啊，或者是说这个普通人呐、啊，就胆子大得多，他就不害怕。哎，那个僧人自己出了家跟不出家都有体会，出了家这个人就变得就胆大，就是不惊不怖，哎，就不害怕。当然也有这个客观的那个变化，哎，你那个就好像我们有人皈依一样，哎，有人有一些问题，心里有一些问题，哎，比如说什么压床啊，什么反正有一些干扰，然后我就说你那个皈依，三皈五戒试一试，哎，皈依了有这个护法是吧？哎，一皈依立刻就解决了。出家那比那个居士的三皈五戒要功德大的多了，功德无量。哎，那个就是你出了家之后啊，那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就是对很多事情不惊不怖，跟那个不出家大不一样。哎，有这个佛菩萨护法的加持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你自己啊，那个把这个就是前生这个学习大乘法、学习空性正见的这个记忆，哎，你现在是专业了嘛？原来是游击队业余的，哎，现在是专业学大乘经的。你把这个前生修行善法、修行这个大乘智慧的种子，哎，都给唤醒了，他就不惊不畏。那个核心原理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空，就是你老念心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那个这个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什么无五蕴无十八界，哎，一切法空，老是熏习这个法空，他就不害怕，是不是啊？你梦幻泡影害怕什么呀？哎，你看电影跟那个看电影，你跟这个现实发生，你就自然感觉就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得知道这个真理，知道这个真相。是谛一切诸法如是知言而不惊，非是谛一切诸法如是知言而不畏。是谛就是世俗人的真理，谛是真理，哎，世俗人的真理一切诸法如是知言而不惊。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惊怖害怕，哎，就是因为别人告诉他一些世间的道理，说这样就那样啊，这人就害怕了，是吧？哎，非是谛一切诸法，这就是这个不是世间人认可的真理，少数人认可的。现在很多人受骗上当，不就是那个少数人骗他吗？不，你要是是谛，这就是那个书里头、教科书里头、词典什么，就是大家整天说的，哎，大家都认可的，这是是谛。有的人害怕惊怖，就是因为不是是谛的那些法，就是被个别人、被少数人骗了，也会惊怖。可是这个大菩萨呢，就不存在这问题。哎，什么你全世界都认可，我也不理。为什么呀？你那是你们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啊？更不要说非是谛，少数人胡说八道，更不会影响菩萨。寂静一切诸法如是知也，非寂静一切诸法。什么叫寂静？这是意义，那个音译就是涅槃。什么叫涅槃？那个楞伽经佛讲过，各个外道有各个外道的涅槃法。哎，说这个外道就是不是说非是那个宗教什么，科学也是外道，道是这个正见真理的意思。哎，科学也是追求真理，他认为自己发现的是真理，这就是他的道。哎，他的那个他知道真理了之后，他利用他发现的这个真理呢，去追求自己的涅槃寂静。什么寂静呢？就是他要消灭自己面前的烦恼、痛苦、障碍。哎，他有他的理想状态，他的理想状态就是他的寂静状态、涅槃状态。哎，我就说了，那个科学现在他说什么寂静，他就说我把这个所有的物质运行的客观规律我都那个发现了，我就可以预测宇宙怎么运行了。牛顿不是说吗？哎， 我就可以这个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。他认为这就是他的涅槃状态，就是最高理想状态，最高境界。哎，他认为那不是跟神差不多了吗？哎，实际上一般人也有自己的涅槃状态。哎，就是一个人说你这我这辈子呀，要是能怎么着怎么着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他那个那就是他的涅槃状态。所以这寂静一切诸法呀，这里头多了复杂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寂静，都有自己的理想，都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吧。哎，这就是寂静一切诸法，如是知也而不惊。个人的理想不一样，哎，互相冲突，也知道了之后就会，实际上你比如说这个科学家说发现这个宇宙的未来啊，这个大家是公认的，说宇宙的未来是什么呀，就是寂静，它叫热寂。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一切能量都消耗完了，那个宇宙就变成什么呀，就是都是一样了，就是什么都被那个就是没有能量了，热寂。科学家你像他不惊不怖啊，所以非常害怕，所以就要这个发明点什么，把这个延长这个恶果是吧，要这个搞点什么，就是追求自己的寂静吧。所以这个寂静非寂静各种这个人们追求的这些东西啊，或者说不追求的躲避的那些东西，哎，对于菩萨来说呢就是笑话了是吧，什么热寂。你这个生命在六道轮回的梦里头，你怎么变化，你那个还是你那个心，还是你那个心在放电影，哎，有什么可怕的。哎，你如果你找到正见，知道世界真相，哎，从梦中醒来，你就没有可惊可怖的东西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唯有心，心外无法，那就对心没有，你就不会惊不会怖嘛。所以这个佛这就是教我们啊，就是从各个角度，哎，各个事物都要过一下，就是说它没有可惊怖的。解一切诸法，如是知也而不惊，不解一切诸法，这个更也好理解。我知道的一切法，我理解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哎，不惊不怖。说我知道怎么回事还惊，当然了，你不知道，有的是不知道不解，你反而不惊不怖，是吧？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跟小孩子似的，你发生多大的灾难了，小孩子根本不知道，他就不惊。大人呢，解，他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时候呢，是不解一切诸法的时候。害怕，就是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个人就恐惧，恐怖的很，是吧？哎，这都是这些你都要过，都要这个就是就是读经就是这样学习嘛。哦，这是这种情况，学得好的菩萨，实际上原理呢还是知道没有这一切法，知道，所以还得那个就是，但是你知道面前是梦是空了，你也得。一个一个的法呀，这样思考过，哎，因为你原来呢，就是说，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，我害怕，你熏了很多这样的害怕的种子，现在你就熏说，我不解一切法，我不知道它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怕，为什么呀？根本就没那回事，哎，然后有的呢是看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我害怕，是不是啊？解一切，就是我看明白了才害怕。现在呢，菩萨知道什么呀？这是梦幻泡影，没有这一切法。我看明白了，知道它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怕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怕。哎，因为你有空性正见了，你知道这是梦幻泡影。所以这个悟入空门非常重要，这是大乘法的核心。哎，说悟入空门，这个当然你就要学很多法。哎，小乘你学过。大乘般若经学过，哎，知道面前是梦是空，还得为识，更得学过，哎，如果你不学为，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有，不知道这梦怎么来的， 你根本就不可能 学总大乘。你问题就一大堆，就跟玄奘法师是中国和尚里头学的最好的，这是天神说的，是吧？你学的最好，他在这个十几岁他就能讲那个摄大乘论，他就能讲唯识，但是呢没学透，他还有100多个问题解决不了，那你就达不到这个完全不精不畏。哎，你的大概意思知道，你必须得怎么样把他学真学懂了，哎，所以他才去印度取经，到印度呢去解决这100多个问题。结果到印度呢找到师父，瑜伽师地论讲了3遍。瑜伽师地论是大乘佛法的，其实小乘世间四禅八定都叫佛法，其实还包括非不是佛法的。四禅八定是通外道的嘛，哎，就是一百科全书学通了，唯识学通了，没有问题了。那就是印度当时是16大国还是18大国，这个戒日王给他召开悟者大会，哎，就是学术大会，学术辩论会，他就无所畏惧，哎，真唯识量就是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哎，你谁说我这里头有错误，哎，我斩首相胁。为什么呀？他就是达到了不惊不畏。哎，你说什么，这个就是说什么我都不惊不畏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知道真相，我知道真理，我学通了。哎，我这个你绝对是，你只要不同意我的观点，除非两种可能。一个是什么呀？你也学好了，你跟我水平一样，你完全同意我观点。你只要不同意我观点，肯定是你有的地方没学好。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就教你行了，我告诉你错在哪儿就完了。所以他就有这个，就是哎，你指出我一字不合理，斩首相胁，这就叫不惊不畏，哎，无所畏惧。好，持戒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惊，破戒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畏。你要是知道面前是真有，那持戒啊，这里头就有很多敬畏，是不是啊？持戒的话怕破戒啊，怕那个下地狱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哆嗦得很，有惊有怖。说什么样会持戒不惊不怖呢？如是之矣，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是空。哎，说我这如果是梦是空，我就不持戒了。你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那第二句没学好啊，第一句没学好。须菩提问佛说：“我怎么成佛呀？怎么修心呢？”哎，就是你虽然梦里没人没法，但是你还得修心才能成佛。怎么修心呢？你得借这个假，哎，借这个梦来修你的心。说修心就得持戒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持戒是干什么呀？是不做坏事。因为你前生呢，你做了很多坏事，你就要做噩梦。做噩梦呢，你就顾不得就这个障碍你修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你得持戒，这个让这个梦呢，梦境至少要不能影响你的修行，不能障碍你学佛。哎，所以你就得持戒。是记忆，虽然只有心只有记忆，但是那个记忆呢现在正在给你升起梦，这个梦呢是你修行的这个条件环境。哎，虽然你知道是梦，但是呢你这个因为你没学好嘛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要受这个习惯性的受梦里的周围环境的影响。哎，这样的话呢你就得怎么样啊，借在梦中持戒，去这个消除修行的障碍，消除你修心的障碍。哎，你在这持戒是为了修心。佛那个回答须菩提的这个成佛方法，说如何降伏其心，佛说度众生，但是呢同时你又知道梦中没有一个众生可度，我们总结起来叫梦中度众生。哎，佛教给我们这个成佛方法叫梦中度众生。哎，你既坐着如梦观去度众生，这样呢 你做知道这是梦，你不会知道这个我现在度众生是有我有众生有众生可度，是吧？哎，你做着如梦观去度众生，说我知道是梦了，没我没众生，我度他干什么呀？为了修心，为了修自己的心。哎，为什么要修自己心呢？就是为了减轻梦中的这个修行障碍，消除业障。业障虽然是虚幻的，但是你也得消除。哎，因为如果那个业障来了呢，它是虚幻的，但是你盯不住啊，你那个没学好啊，是不是啊？有那个业障你就不能修行了。哎，所以呢，既持戒又知道是梦中持戒，无戒可持，这样持戒的一切法你如是之矣，你就不惊不怖了。哎，不害怕了。哎，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破戒的情况，你知道你的修心的方向是不变的，即使出现了破戒的情况呢，那是那个梦境，那是那个就是你前生这样的记忆升起这样的障碍。哎，无戒可破，所以呢你就不会惊怖。哎，虽然是显现破戒了，但是呢你只要修的方向，你还继续做如梦观，还继续这个就是持戒。哎，大乘戒是心戒，心不破戒就不破戒。哎，这个境界很高，这也是什么呀，就是唯有实，你得懂唯实无境，你才能够听懂这个什么叫破戒不是破戒。哎，心不破戒就不破戒，心破戒就破戒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一起心动念它就留下记忆，你说我身体没破戒，我在这想破戒，那你留的那个记忆也是破戒啊，那跟那个身体破戒，如果要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呀，某些特殊情况吧，甚至比这个身体破戒问题还严重。为什么呀？身体破戒很困难，身体破戒很困难，很不容易破戒。哎，你那个心想破戒就很容易，如果你认为心想什么没有事儿，就跟现在这个不学佛的认为唯物主义啊，身体不动就没事，想什么无所谓，现在的世间法不就这样吗？哎，你那个你不能因为谁想什么你就那个判刑吧，是吧？哎，你得有证据，有物质的证据，得身体做了才那个判刑，是吧？所以这样呢，人们就认为想想没关系，所以这个心破戒反而什么呀，容易得多。哎，所以呢，为什么这个菩萨持戒，关于持戒的一切法，哎，都不惊不怖，因为他知道没戒可持。哎，第二个破戒，这是一对儿。哎，说这个持戒害怕，哎，怕那个破戒。破戒的一切法如是之意而不畏，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。哎，你如果心在持戒，你破戒这一切法呢就不是破戒。哎，因为什么？你在保持正念，你在做如梦观，你在这个就是还在修行，还在修行这个正见，修行佛法。这个关系不太好这个理解，所以你也不要那个自己就是故意歪曲它啊。我心里没破戒，我就身体破戒没事，那就是给自己破戒找借口。为什么呀？你的这个想法本身你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呀，邪见。哎，就是说我只要我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儿，哎，我这个身体破戒没事儿，哎，我就利用这个，我就破戒了，也不算破戒，反正给自己找理由吧。这本身就是邪见。哎，为什么？你认为破戒有意义，哎，你想破戒，你实际上就是什么呀？就不是如梦观了，你就是知道有那个执着，有戒可破，有人有法有戒。你就已经变成邪见了。真正的正见，真正认为面前是梦，面前是空的话， 他绝对不会去追求破戒去。哎，你想一想是不是这道理？所以好多人呢，学佛学不好，哎，反而呢学了一大堆邪见。现在你看那个学佛的里头流行的好多这一类的邪见，哎，然后还去这个认为自己学的好，还去骂别人，哎，乌七八糟的。这个我们再总结一下啊，持戒一切法如是知也而不惊。为什么持戒会惊呢？因为这个持戒的人他怕破戒，所以他会惊怖。他为什么怕破戒呢？他知道面前是有，面前有人有法有戒可持，所以他就会惊怖。破戒一切诸法呢，他这个就是也会害怕，这个好理解，是不是啊？破戒怕那个果报嘛，也是知道面前有人有法有戒可持，有这个果报可得，所以呢他就惊怖。说这个菩萨呢，他知道什么呀？面前是空，没人没法没戒可持没戒可破，所以他不惊不怖。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忘了另外半句话，就是那个我们说佛教给我们成佛的修行方法是梦中度众生。你不能光记住梦中了你不度众生，这个度众生首先就是度你自己，就是修你那个心，修心就是度众生。哎，严格的说你呀也只能度自己，你也只能度的说我还度别人了，我那个就是给别人讲道理，给别人讲道理，那是别人他想听你的，能听懂你的，还得他愿意接受他认可，实际上是人家在修自信。哎，因为梦里没人没法嘛。哎，实际上你在这起心动念，你说我这现在给他布施佛法了，我这是法师功德无量什么，你所有这个想法都是在修你自己的心。所以一切修行都是为了修自己的心，不能忘了修心。所以不能一看说啊持戒没关系，破戒也没关系，好我就也不持戒了，我啊想持戒的时候持戒，想破戒的时候破戒，反正是一切法空。哼，这就是忘了那个什么了，忘了修心了。你不修心你怎么那个转染成净，怎么熏习正见，怎么留下这个善根，怎么积累法身种子，怎么从梦中醒来，怎么成佛。所以我们好多人呢，学佛都是在那学这个什么呀，就是在佛经里头找看这一句呢，哎，符合我的这个邪见，符合我的思想，哎，所以那个好多人就见了别人就一切法空什么，给自己的邪见，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，那就不行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啊，明一切诸法。注意这个明不是明白的意思啊，你看后边无明一切诸法如是知也而不畏。什么意思啊？明是智慧，哎，就是关于你学到的那个智慧的那一切法，跟无明一切法就是那个没有智慧的一切法。说这个明是什么叫有智慧啊？不是世间那个这个小聪明，这是大智慧。什么叫明啊？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，知道是空，就是明，就是智慧，就是最大的智慧。哎，无明就是你不知道面前是梦，不知道面前是空，那就是没有智慧。哎，什么叫明一切诸法呢？就是你学比如般若经，你知道学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些，哎，这些智慧的一切法呢，你如是知已而不惊。为什么呢？你学懂了，你知道面前真的是梦，真的是空，你就不惊不怖，是吧？但是有人呢就会惊怖，为什么呀？他没学懂，他一看佛说面前是梦，原来什么都没有，他害怕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师兄里头也有这样的嘛，听见面前是梦，佛真的是说面前跟梦无二无别，真的是空的时候，害怕的不得了。那个佛也说这个小乘你听见他为什么接受人空不接受法空，他前生熏习少，听见说这 世界就是空，世界就是假的，如万箭穿心，那害怕的不得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现在你学大乘的，哎，你学这些身经，学唯识无境，学这些心经，还有点这个不接受，哎，还没吓着，还没吓跑，甚至有人呢，哎，学明白是梦是空了，还高兴，你不得了，你已经在无数佛所种诸善根了，你已经这个就是已经基本上吧不惊不怖了，哎，当然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少，哎，现在我们听明白佛说面前真的是梦，真的是空的师兄就不多，是吧？我老说几十个，这是要求高一点，可能有几百个呀，承认说佛是说面前是梦，是面前是空，哎，达到就是至少他承认，我学的我还没学懂，我还讲不透，我道理还不知道的还不多，但是我相信佛说的是面前真的是梦，真的是空，就这个呀就不简单了，哎，因为你知道如是之意，像这样知道佛说面前真的是空的时候，你没有吓跑，哎，当然这个吓跑的也不少啊，但是你没吓跑那就很不简单了，哎，尤其是现在是末法，哎，都是修行不好的人，哎，邪说横行的一个乌七八糟群魔乱舞的一个世界，哎，没有几个有正见的，是要邪说横行嘛，哎，在这种恶劣的末法时代，佛法马上就要灭亡的时候，哎，你还能够听懂佛说，还能够相信佛说，甚至还相信了之后还欢喜，叫信乐，是吧？哎，你这就很不简单了，虽然达不到像这个善思童子这样的水平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呢你这个相信空，信乐空见这个坎儿你是过了，哎，你至少是信，是吧？哎，有的人还有点法喜，哎，学的还挺高兴，你这就是很不错了。虽然就这儿说的是叫什么呢？叫诸善丈夫，哎，这就是很好的这个丈夫，哎，虽然还不是很好，但是也很不错了，是吧？这是明一切诸法，就是学到佛大乘智慧，哎，告诉你如一切法如梦，一切法是空，哎，你不惊不怖。然后无明一切诸法，这就是那个就是不学佛的，没不知道大乘智慧的一切法。我们现在好多人实际上还是无明一切诸法，为什么呀？没听懂空见，没听懂这个大乘的那个佛说的基本意思。哎，好多人认为，你看就是上来好多人说嘛，说佛说如梦，非没说真的是梦，这就是个比方，不是真的是梦。哎，这就是无明一切诸法。无明一切诸法，那惊怖的东西就多了，害怕的东西多了，担心的东西就多了，烦恼的东西就多了。哎，这不用解释。哎，重点就是说，你学懂了大乘佛法呢，哎，不惊不怖，这个是很不简单的。哎，你学不懂大乘法，世间人整天自寻烦恼，是吧？那整天就是惊怖。哎，有名一切诸法，如是知而不惊；无名一切诸法，什么叫有名呢？就是你知道它叫什么；无名就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不知道它怎么回事。哎，说那无名的法不多吧？无名的法比有名的法那没法比，多多的海了去了。你一生你才知道多一点知识，才知道多少种法，是不是啊？有名的，啊，有名你就理解它嘛，哎，跟上边那个解有点相似，哎，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的法不惊，哎，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的法也不畏。现在科学家就有很多害怕的，你看那个外星人就把人吓得不轻，是吧？霍金就整天告诉大家，可不能这个让外星人知道我们人类在哪儿啊，知道了就完了， 所以不要这个找外星人啊，这就叫惊怖，无名，不知道外星人，没见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害怕。下边一个，一切法出，如是之已而不惊，一切法不出，一切法出就是出现，出现的一切法不惊不怖。很多我们世间人不学佛的是出现的法把他吓一跳，是吧？一切法不出也不畏。有好多那个世间人呢，就是这个东西老不出来他害怕了。他觉得应该出来老不出来他就害怕了。所以核心就是一个说你知道学好了，知道空见，知道面前是梦，真相信了，真圣解了，你就不惊不畏。达到这个相当的境界了，就一切法不，就是害使人害怕的一切法，如是之已而不惊；一切法不不，就是不使人害怕的一切法，也不惊不怖。就不这直接，因为使一切让你害怕的，你不惊不畏，这绝对是要那个就是空见学到一定程度才能够达到。是不是啊？一切法生，如是知已而不惊；一切法不生，这个其实你就是一切法生，就是一切法出现，是吧？跟前边那个叫出一切法出啊什么，那个就是换一个字，但是呢，你来这个就是这样，你一学一念这个句子，一众思考呢，你就留下正见记忆了，就是一切法这个法生出来了，你不惊不怖，这个法不生，有的那个就是就是还是前边说这个，它不出现，生不出来，你也害怕，是吧？生孩子生不生，生不下来，那也是就害怕的不得了，是吧？一切法死，如是知也而不惊，一切法不死，一切法，我们不要一切法了，我们就说人吧，人们就怕这死，怕的就不得了，是不是啊？说那不死他就不怕了吗？是他害怕的那个不死他也害怕，他恨的那个不死，他害怕的那个人不死，他也害怕，一切法菩提，如是知已而不惊，一切法非菩提，菩提是什么呀？这是意音，你就直接读成觉悟，醒来，觉悟，觉悟使你能够觉悟的一切法，大乘佛法你就学心经金刚经，是吧？唯识无境，都是能让你从梦中醒来的一切法，如是知已而不惊。现在末法这个情况不好，所以呢很多人学懂这个觉悟啊，知道佛是让我们从梦中醒来，害怕了，是吧？你看有几个师兄就问过，说那从梦中一醒，是不是亲戚朋友什么父母都没了，都看不见了，哎呀害怕。他不知道你梦醒了你就见到世界本来面目，世界的真相是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到了，什么父母亲戚朋友那才是多小的一部分呢，而且你不光是看到他现在那个小白球正在做什么梦，连他过去做了什么梦是怎么回事你全都知道了，那比你那个梦里头上当受骗那点假象真相，那就是世界对你没有秘密了，所有的信息你都能看到，这是我们从理论上说啊，那比你那个就是说从梦中醒来看到真相的人，那比你那个看不到真相的，那你说那个就是丰富广大甚深的多，这个所以呢就是你好好学，所以你像就有的人说啊，我广学般若经行不行，你就会惊怖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师兄，因为他就认为面前就有这个梦里的法，等着他学的梦里法，他知道说梦里法都没有，他当然害怕，因为广学般若经你如果学懂了的话就很容易堕顽空见，因为你就知道面前的法是有，结果佛告诉你说面前法都没有， 你也学懂了，真的佛说是面前一切法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还不是不害怕呀、啊？哎，你还不堕完空间啊？所以广学般若经是不行的，哎，你不行不可能，你得知道是梦，哎，你得知道谁做梦，什么东西做梦，怎么做的梦，你都得学明白了，你才能不惊不怖。哎，所以这个菩提啊，一般人现在水平低，理解菩提觉悟就是什么呀？从梦中醒来，梦没有了。他不知道那个觉悟之后那个境界，见到世界真相的那个境界，那才是真正的觉悟。哎，见真，知道看到所有众生心，那才是真正的觉悟，哎，觉悟的本身，它是有自性的，它是有境界的。所以你一切唯识无境，有什么没什么都学得很好，明明白白，你还有什么进步的呀？是不是啊？梦里的东西能吓着你啊？哎，这就是一切法觉悟的一切法，你学的不惊不怖，哎，你学懂了。一切法非菩提，哎，没有学大乘佛法的这个觉悟，不知道大乘佛法觉悟是怎么回事的，那就是包括凡夫跟小乘嘛，哎，这些境界他们就惊怖，哎，就害怕。你看为什么小乘人修的这个哆哆嗦嗦的，是吧？哎，什么这个持戒严格的很，为什么呀？他知道面前法是真实，他就有惊怖。一切法涅槃，如是知也而不惊。一切法非涅槃，前边都提到，就是那个寂静。哎，就是说，所有人们执照的涅槃法，不光是你说的这个，我理解的是真正的涅槃，佛说的涅槃，大乘的涅槃，哎，小乘都是假案例的，都不是真的。真正的涅槃法，你知已而不惊，哎，就是知道面前是空嘛，哎，知道这个三界唯有心嘛。知也而不惊，一切法这是真正的涅槃。这个一切法涅槃里头还包括什么呀？我说的那个所有外道的所有凡夫的每个人的涅槃境界，你知已都不惊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他是胡思乱想，哎，根本不存在那些境界。一切法非涅槃，就是除了他的理想状态，这个一切法这个非涅槃法更人们都不满意，是吧？都是非涅槃法，哎，还是就是把面前一切法分为两大类，哎，一个是理想状态，一个是非理想状态。所有的这些法呢，你知已，不管它是什么这个理想什么境界，你都不惊不怖。为什么呀？你因为你知道面前一切法是空，哎，能做如是说法之时，你能这样来思维，是名这就叫做菩萨不畏不惊不恐不怖。基础就是一开始佛说的那句话，就是说你知道面前一切法啊，平等无有优劣。哎，什么叫平等无有优劣？它都是空，哎，都是这个梦幻。你知道这个，你就不会害怕。当然你得这种学习记忆，你得这个达到一定的这个质量，达到一定的数量，你才会越来越不惊不怖。尔时世尊说是语已，欲为善思重宣此意而说偈言。哎，佛要做总结了。前边呢是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，什么这个法出啊，那个法不出啊，这个法什么生啊死啊，什么举一些具体例子，这个让你练习正见。现在呢给做总结，哎，把我前边说的这些里头是想告诉你一个什么道理，简单的很。你看啊，佛说重宣此意，就是说我重新给你讲一下我前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一句话就完了。一切法无有，多简单。前边就说让你观想了那么多，做了那么多这个观，都是什么呀？空观，是吧？如梦观。总结一句话，我说我前边，我重新说一下我前边说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一句话，一切法无有。你面前没东西，你害什么怕呀？是不是啊？ 哎，你就把这个一切法无有学好了，学深了，哎，学懂了，你就一切就是一切问题都解决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说就总结一句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为什么呀？虚虚的少。所有你看佛不管说多少颂，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就是告诉你说你面前的一切法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他要反复说，他要说这么一句，这法会就完了，结束了，是吧？实际上这个法会现在还没进行到一半了，是吧？他这个分上下卷还没进行到一半。哎，佛呀，就围着这个告，为了告诉你说面前法，一切法无有，一切法空，面前真的是梦，就为了这一个空字儿，佛反复说呀，哎，别说这个经了，佛六百卷大般若，开16会法会，都是说的这一个字儿，空。哎，好，那就接着来啊，第二句还是说空，怎么说呀？说真如不迷惑，说面前这一切法都没有啊，真如，我们说你就读成真理、真相。你知道这个真相啊，你就不迷惑了，你就不上当了，你就是大智慧，你就有明，你就不是无明凡夫了。哎，一切法无有这个真理，你知道了这个真理啊，你就不迷糊了，哎，你就是聪明人了，你就有智慧了。诸法无有故，彼相即寂灭。所以佛说法没有新鲜东西，唯识无境四个字，现在呢就是在讲什么呀？无境，就是哎，你心所面对的一切境，不管是什么境，只要你心感知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。诸法无有故，因为你心外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，彼相即寂灭。那个相什么相啊？你心外的一切法相，诸法相怎么样啊？就要消亡。有的说我现在那个相信佛说的是梦，面前的法都没有，那彼相怎么还在啊？怎么还不消亡啊？你学的少，你的那个正见记忆没达到 10%， 你学的质量还不行。哎，这不是说你无始以来直到梦中法是真实有的，哎，现在这一生呢，你终于相信佛说的面前是空了，你这一相信空，面前就要彼相即寂灭。嗯，那你那个正见熏得太少，理解的质量太低，哎，你那个力量啊，不能把这个梦这个给它打断，不能让这个梦消失。实际上彼相即寂灭简单的不得了，就是梦醒了就寂灭了，并不费多大劲儿啊，这么多山河大地这么沉重，怎么会变没有呢？那是梦，就跟你做了多少梦了，是不是啊？做梦醒的时候费劲吗？不管你在梦里头怎么折腾，怎么着急上火，是吧？只要是梦一醒，哎，你就一下就都放下，一下就轻松了。所以呢，你知道这个真理，知道诸法无有故，彼相即寂灭，这就是告诉你这个方法。说你我想让这个面前一切相都这个消失，我想从梦中醒来，那怎么做到啊？你就知道诸法无有故就行了。哎，天堂念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哎，你就念这个正见就行了。哎，你知道真理，你就不迷惑；你知道这个有清醒意识，你就能醒来。但是呢，你得那个达到一定的质量跟数量才行。诸法无忧略，此彼悉皆无，还用讲吗？是不是啊？就是重复告诉你一切法没有好坏，为什么呀？此彼好的坏的都悉皆无，全都没有。一切法无故，真实亦复无。不但你面前的一切法，你看到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，我告诉你的这个真理，这个真相，哎，我告诉你的这个真如，我告诉你的这句话也是要空掉的。你要想从梦中醒来，看到真正的真实，你梦里的这个用语言安立的真如，这个真理实际上也是假安立的，亦复无，真实亦复无。所以你 就是知道唯识无境啊，没有新鲜的。哎，你知道唯识无境这个真实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真实有两个真实，一个是佛说出来的语言，佛给我们在梦中安立的真相的那个表述。哎，比如说三界唯有心，这是真实状态。但是这个真实状态呢，完全是佛用语言安立的。哎，还是梦中法，还是色声香味触。哎，还是你在梦中听到的这个真实，这个在梦中安立的真实亦复无。哎，这就是那个金刚经教给我们，先把非法空掉。你用什么空非法呀？你得先学懂佛法。哎，先这个安立佛法，先建般若船。你学懂佛法了，般若船建立起来了，你就能渡生死海。哎，渡过生死海了，到彼岸了，你这个般若船也要舍弃，哎，你才能上到彼岸。这就是那个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哎，这个真实就是佛法。说在梦中用语言安立的这个真实的模型，佛说的这个语言，这个真相真如，这个理，你要上要舍掉，更何况那些不是真理的东西呢？哎，胡说八道的那些东西呢？你学这个真如，学真理，就是为了用这个真相真理来空假象，把假象都空掉之后，这个真相真理真如这个道理呢，也就没用了。哎，亦复无。你学了唯识无境，你就能把这个真实，哎，你就知道真实两个，一个是梦中的语言安立的真实，它是一个表述的真实的模型，还有一个真正存在的真实，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之后，那个真实什么呀？就是三界唯有心自然现前。那个不用你那个费劲儿，你现在实际上现在你面前就是三界唯有心，这就是真实，就在这儿。但是你呢，正在做梦，你看不见三界唯有的心，你看不见真实，你被这个假象色声香味触给挡住了，你把梦消失了，自然见真实。哎，那叫自然智，谁都有那个智慧。哎，人人都有如来的智慧，就是被什么呀，只因颠倒妄想不能证得。你在这做梦，你看不到真实，你把梦消失了，自然就见真实。一切智，无碍智，自然智，则得现前，是吧？所有的智慧都有了，哎，世界对你没有这个秘密了。一切法无故，真实亦复无。哎，所以没有新鲜的，你学心经、金刚经，佛也是讲这些道理。诸法有优劣，此彼亦各无。说有人如果认为这一切法呀，说有优劣，哎，这个好，那个不好。这里头也包括佛法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好，那个不好，此彼亦各无，都是梦中假安立的。哎，此彼就是那个好的比坏的都没有。诸法既悉空，则无有正境。哎，你如果学好了，哎，你就没，就是你就没有矛盾，没有那个，你自己就没有问题了。正境就是有问题嘛，就吵起来了。哎，说他就跟我吵，他就说有，那他就是没学懂第一句嘛。诸法寂，说你要是知道一切法都是空，面前是梦了，你就没有正境了。哎，他不知道，他正，他不知道，那面前也是空，也是梦。哎，只是他没有智慧。一切法既无，本性何有性？说既然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，本性，记住这儿的本性你就直接读成自性。哎，后来大量的经都译自性。既然这一切法都没有，本性何有性？自性何有性？这一切法自身哪会有身呢？哪会有体呢？哪会有相呢？既然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，他怎么会有自性呢？他本身怎么会存在呢？哎，所以你要是仔细读这个道理，非常简单， 就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无一切法，哎，一切法要有自性才有这一切法，说这一切法要没有它怎么会有自性呢？如果一切法没自性它怎么会有这一切法呢？来回这几句话颠倒是吧，你这一切法都没有它怎么会有它本身呢？自身何有性，它这一切法本身怎么会有那个身呢？所以这是来回说，先因为一开始学佛呢，一开始你不能这个把所有道理一下让人接受，一开始就先讲什么呀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没有它本身，这个你容易接受啊。你说有本身你看到了吗？你告诉我桌子本身什么样，哎，你说不出来，连想象都没法想象，一切法无自性好接受。但是呢他还是觉得有一切法，佛就说你这个一切法连它本身都没有，你怎么会有这一切法呢？没它本身，没它本身你再认为有，那肯定不是它是吧，不是它自性，那肯定是别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认为这个法还有呢？这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啊？这儿呢又倒过来问说，你既然知道面前一切法都没有，它怎么会有自性呢？自性和有性它本身怎么会存在呢？来回学一学，这都是正见记忆，你越学越这个无所畏惧。其性无有故，云何有坏灭？它的自性根本不存在，就是它本身根本就没有，怎么会有坏灭呢？它本身都没有，它怎么会坏呢？那坏，你非要说有坏灭，也不是那个东西本身，那也是它之外的，是别的东西坏灭，是不是啊？它本身都没有，它怎么会有坏呢？哎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个道理其实很好懂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好多师兄啊，他就是不学经论，哎，他就是那个凡夫邪见，哎，他来了这儿就是他那点凡夫邪见跟大家在那儿聊聊天吵一吵，你那有什么这个用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不学佛说，我就说不学佛说呀，你就不是我们的那个叫同修同学。我们都是学佛的，他学什么呀？他学那个外边那个叫流行邪见，学一些非佛说，学一些这个邪师说法，然后来了还觉得自个儿学好了，还要给我们讲，一切法都有，还要给我们判复，毛病都在哪儿啊？他不学佛，不学佛说，说他学了。没学懂跟不学不一样嘛，你要是没学懂我还学，我知道自己没懂，这还好一点。好，他没学懂，他认为他学懂了，他认为这个佛说的空跟无都是有，那你颠倒佛说，谤佛谤法，那还不如不学了，说实话。但是我前边也说过，我们学佛呀都得经过这个阶段，说你如果不学，那当然也不会造谤佛谤法的恶业，但是你也以后你就学不了佛法呀，不学不行。说学呢，没有人一学就懂的，无上甚深微妙法哪有一学就懂的呀，如果真的有那个一学就懂的，那肯定是前生无数佛所种诸善根了，所以从接触大乘法到接受大乘法，信乐大乘法，那中间这个阶段是怎么过来的呀？就是去学佛，读了几句觉得那个难受不同意，跑了，然后下一生呢再学几句，还是不接受又跑了，再学几句，就这么一生一生的，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种子，慢慢积累多了，有一点进步，积累多了有一点进步。学佛呀，学法呀，都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 像这些师兄啊说谤佛谤法下地狱，这是必须的。我们说我现在哎，我信我那个学了高兴，哎，我不谤法，佛说空就是空，我不给颠倒佛法了。哎，你呀，我们呐，这样的呀，那都是下地狱下的下足了，下够了。哎，这个在佛听佛说法听得多了，嗯，谤佛谤法那已经都这个过去了，哎，才能够进到这一步，很不容易的。哎，好，接着来啊，诸法有断也，智者无此念。诸法有断，就是说诸法会变没有吗？这一切法，哎，像这个唯物主义。唯物主义它是这个断见，是说人是一死就完蛋，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人是断，但是他认为法不断，法是基本粒子是不灭的，哎，物质不灭，哎，能量守恒，甭管它什么，就是说一个法有断吗？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如果一个法是有的话，它永远不会断。哎，就是说一个法是有的法，它不会变没有，这是没有道理的，不合逻辑的。哎，法没有断，没有断就没有生，哎，没有生就没有灭，没有断就没有这个常。也就是说，从理论上说，一个法有先有后无，这是不合逻辑的。你这个法有真实存在，它怎么会变成没有呢？哎，这是基本逻辑。法有断吗？智者无此念，智者根本不信这回事儿，说一个有的法会变没有，不可能的。你看佛说世界上有什么呀？唯有心。哎，有心就永远不会变没有，哎，有的就不会变没有，哎，没有的也不会变有，这是一个基本逻辑。所以呢，就是智者无此念，智者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。这是从逻辑上说。实际上这个地方呢，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梦中一切法会不会消失？有的说，哎，你从梦中醒来不是就断了吗？就消失了？那你说错了，因为梦里头没有法，它就没有消失，没有生就没有灭。哎，没有东西它就没有断。说那从梦中醒来，那叫什么呀？就是本来面目，梦里本来就没东西，你这是做梦，你做梦你看见了还是没有，还是一切法空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你醒了呢，梦里的东西还是什么都没有，它变化了吗？梦里头是原来有东西，你醒了它就没有了吗？梦里你做梦的时候它也没有，哎，你醒了它还是没有，它没有断，没有生，没有灭。所以要把这些话看明白，哎，不要这个你觉得是学正见，实际上理解还是邪见，是吧？你要是觉得说这个我从梦中醒来，这个梦就没有了，就断掉了，那你还是认为梦里头有东西，结果一醒呢给变没有了，这就变成诸法有断了。所以学佛呀，越学要这个一句一句的这个来用正见代替邪见，把那些原来你认为是正见，哎，实际是邪见的那个呢，慢慢的 细微处都给它断掉，都给它那个换掉，哎，都换成正见。你看呢，我们现在学了好多大乘深经，都是那个大菩萨之间在那儿，哎，你这句话有错，哎，一句给怼回去了，哎，你哎，这个挑那个毛病呢，都是什么呀？自己不留神，不留，实际上当然他是故意的了，他因为给我们大菩萨那么给我们表演，但是表现形式上就是什么呢？好像都在说大乘法，但是里头呢不小心他就变成邪见了，他就执着有了，哎，所以学这个你一句一句啊要认真学，就是说诸法有断没有，理论上逻辑上就根本就别考虑，哎，什么叫断？因为断的定义是先有后无为断，哎，你先有后怎么会无呢？哎，根本就不可能，就逻辑不通， 所以智者无此念。哎，把这个邪见你就要断掉，就是就要换成正见。哎，诸法没有断，没有灭。哎，你当然你如果没有灭，你也就没有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没有出，没有去。哎，我们再来想，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诸法没有断呢？但假有断明，求断处不得。为什么说诸法没有断没有灭，就是先有的后边会这个不会变没有。佛说只是假有一个断的名字，你真去找那个断的地方断的东西你找不着。哎，就好像刚才说我梦一醒把一切法都就灭了，没有那回事，只有一个灭的名字，说我梦没有了。哎，好像原来有后来没有了。佛说那只是假有一个梦没了的名字，求那个没的东西没的地方你找不着。你说你梦里头你醒了之后梦里头什么东西没了，你是没了里头的东西了还是没有里头的地方了？求断处不得，想这个道理。你梦里头，如果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，你才会说我醒了梦里的东西没有了。可是你要是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是邪见啊，梦里头怎么会有东西呢？所以呢有的人老在那儿说啊，梦里的东西没有，有梦没有，这就是这个没有梦，假有一个梦名。哎，什么叫有梦啊？你梦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说我有一个什么都没有，你正确的理解说我有梦就是说我有空，我有什么都没有，我有没有，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？那个梦只是一个只有一个假有一个梦的名字，你求梦处不可得。梦里头有什么呀？有地方还是有东西？凡夫说有，说有的一切法就等于佛说没有的一切法。哎，凡夫认为有的一切法跟这个佛说没有的一切法直接划等号。佛说的就是凡夫说什么都没有，不管你说凡夫就是你心外的一切法。哎，你认为有的，你认为有什么都不对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就是没学好的人非要找点有的东西啊！你能说我没有梦？你有梦就是邪见，你说你明白吧？就好像我们举那例子说，我有假钱，你有假钱就等于是穷光蛋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一点钱没有。哎，好，我们接着来啊。欲断一切法，微细求觅无。说如果你想断掉一切法，比如说我想梦醒，我要把梦里的一切法给灭掉，微细求觅悟，你仔细想一下，你怎么断梦中一切法？梦中一切法根本就没有，你怎么断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就醒了就完了。哎，你原来是糊涂人，在这做梦，你没清醒。哎，醒了就完了，没有法可断。哎，诸法有断也。哎，所以学这些道理，你学得仔细学。哎，好多人为什么学了几年还不知道面前是梦，还不承认面前是空，还认为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为什么呀？他就是不认真学。哎，不认真学。你看也是学了很多经，读了很多经，哎，大般若经也诵，诵了没有用，为什么呀？他不懂里头的道理，都是用凡夫的邪见去读的，甚至连邪见都没有。有的人读经就是那个在那儿认字儿，哎，把那个字儿的音读出来了， 当然说我不懂里头道理，我就读也有好处，也有功德。为什么呀？你留下这个佛经的记忆了，你下一生再听到这看到这佛经的时候啊，你有熟悉感。哎，你看现在好多念佛的老太太是吧，你说面前是梦是空，她一点不懂，哎，没听人说过。但是呢，你看他听那个背心经、背金刚经，什么都背得很溜，是吧？一切如梦幻泡影。他为什么呀？他前边他多少声，他就是诵经，他就是背，他听着高兴，哎。所以一开始先得有这个阶段，说我连读都没读过，你怎么会信？怎么会欢喜呢？哎，你得先读，然后慢慢的一句一句的去理解里头的道理，最后你才能够怎么样？就是叫信乐，哎，才能够大真正受持。所以这个这一句一句的呀，细抠，留下记忆，这是真正的修行，这是你成佛的法身种子。接着来啊，说你要想断一切法呀，你仔细去找啊，你找不着，没有法可断。哎，毫末即众多，诸法皆无有。毫末就是说，不管是那个法小得很，就一点点儿，还是那个法很大很多，什么样的这一切法都没有，哎，一点都没有。诸法无有者，此亦是言说。又给你强调，说诸法无有者这句话，诸法无有这句话，哎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哎，佛法皆空，诸法无有这句话，此亦是言说。梦里头你学到的这个语言表述出来的证件，哎，这个呀也是演说，不是真正的真相，哎，是梦中假安利的真相，假安利的真理，是它也是一句演说。哎，彼中如是无，但有中是现。说这个演说里头啊，像他说的那些东西呢，如是都没有。笔中语言当中说有这个没那个，有这个，哎，说如是就是像他说的那些东西呢都没有，但有中视线，但是他梦中这个语言说的那些东西，指的那些东西是没有，但是呢他在有中视线，因为你现在还在梦里头，如果你在梦里头梦不到，你不误认为那些法有的话，你也听不懂说诸法无有这句真理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佛现在给我们梦中凡夫说的这个经都是在有中示现的，哎，但是这个有是什么呀？是假有，是幻有，是梦有，不是真的有，是没有，但是你呢以误以为有，看着有，还是我们说那个所有佛给我们打的比方比喻都是什么呀？都是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。哎，水中月、阳焰、空中花，哎，都是你眼前看着有，实际上一丁点都没有，哎，毫末都没有。那个佛经里头经常用毛端，就是连那个细毛的那个尖儿那么一点法都没有，哎，就毕竟空无所有。虽然梦中一切法根本没有，但是呢它都是在梦中示现的，哎，都是在有中示现的。所以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，梦中示现有的法全是等于没有，哎，梦中的有就等于实际的没有。一切法无形，但有相中现。说一切法呀，它根本不存在，它怎么会有形呢？你比如说桌子，你说这桌面是长方形的，它根本就没有桌子，它怎么会有长方形呢？哎，说一切法根本就没有，所以它也没有，不可能有形。一切法连形都没有，但呢有相中现。但是你梦中的凡夫呢，你就看着有相，哎，有什么相啊？有这个颜色、声音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哎，身体的感觉，有这些相。虽然有相，但是那个法呢根本不存在，连形都没有，哎， 有有即无有，一切皆假名。但是你这个有相当中显现梦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呢，有有，有无有，哎，就是有的是有，有的是无有。一会儿有钱，一会儿花了没钱了，是吧？有有即无有，无非两种情况，因为这一会儿有人，一会儿没人了，哎，有有即无有，不管是有的还是没有的，梦中的一切法怎么样啊？一切皆假名，就是你梦中有相中显现出来的一切法都只是一个假名，就是都只是你在那说有，哎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记住为师无境四个字，你再去读多深的经，一直是在重复这四个字，好懂得很，不是好好读懂这个话，你就相信佛确实是在一直在讲唯心唯识无境，哎，三界唯有心，心外没有法，哎，心没有对境，你把这个境理解成心的对境，心看到的一切法梦境什么都可以，哎，就只有心，心外没有法。你记住这个唯识无境四个字，你是不是看一切佛经明明白白，是吧？他说没有的肯定是那个心外法没有，一切皆假名，唯有心。你要是没有心，你谁知道一切皆假名啊？你还得有心，是吧？有心在这儿学，有心在这儿说，就是说我面前这个一切法有没有，哎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，大家各自回向。